好，各位，我们继续哈，看这份参考资料啊。根据《无量易经》说的是般若、地界、修行，然后华严、海空等等的哈。那么证明啊，华严是通到般若以后，起码通到般若经。然后呢，再根据《法华经》的从地涌出品。啊，汇入佛会，汇入佛会就是华严境界，等同于华严境界。所以呢，也可以说华严经的理论一直通到法华。所以智者大师就说即是通至二经啊，根据这些经典无量易经证明华严是通到般若，根据法华经证明华严通到法华，所以通到二经。这个二经指的就是般若以及法华。又相法觉疑经云，这个相法觉疑经啊，它的经文的引用啊，我们先要看看这部经是什么，佛是什么时候讲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相法觉疑经》啊，一开头讲度须跋陀罗尽，告诸大众大波涅盘以广说尽，我们就知道这部经是《大波涅盘经》的后面，也就是接的涅盘会嘛。所以说这部经啊是涅盘经的结晶，是大波涅盘经的结晶。在现有的大波涅盘经，不管是南版北版，最后啊经文是度完须跋陀罗。这个须跋陀罗好像年龄非常大了，已经120岁，证得阿罗汉果，就是最后的十个外道里面的最后一个啊，十个外道的最后一个。那么为什么大波涅盘经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大波涅盘经不是醍醐吗？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呢？解缘行界，对吧？各位千万要记得，不然你如果说大波涅盘经证阿罗汉果，他怎么会是醍醐？对不对？他怎么是醍醐位证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我们上一次看的三德子规啊，就是崇义大师的三德子规啊，注解这个大波涅盘经书啊，他说我们要这样去理解，这些人出后通通知道佛性，表示他在解门啊是已经是知道佛性常住的，对吧？啊，跟方等不同，方等部的这个二圣啊是不知道佛性，出后都不知道，一直到正果他也不知道佛性，但是在大波涅盘经里面知道佛性，只是因为他的根性比较钝，修行的过程呢用小圣的这一种的法门，所以只能证得阿罗汉，但是他在理解的方面，解门的方面，他知道圆教，知道常住啊，佛性常住。所以这一位须跋陀罗是个外道，他120岁，佛已经要马上要灭度，要入灭，他才来啊，才来这个皈依三宝啊，才来请佛这个说法，结果他最后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很快就入灭，他已经120岁。那么相法觉疑经啊，一开头经文这样子的说，就表示这部经比我们现在的大波涅盘经接下去，也可以说是接下去讲， 所以它是大波涅盘经的结晶啊。先把这个背景啊，这个资料先搞清楚。解缘行见，上次我们讲过了，涅盘经里面的正德阿罗汉果是解缘行见，这个跟方等部是不同的啊。方等部的这些小圣人初后，就是初发心也好，正果了以后也好，都不知道佛性常住，都不知道原教。好，现在这个看这个相法觉疑经云啊，那么还是在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是最开头的经文啊。接下去他说，今日座中啊，无央数，无央数就是阿僧祇啊，就是阿僧祇啊，阿僧祇，无央数众各见不同，各见不同，或见如来入波涅盘，或见如来住世一劫，如来没有入灭，还住世一劫，或见如来住无量劫，这些都是个人的根性不同的人所见。或见如来他的身啊，这个是前面是讲时间，时节，从时间上讲，现在讲如来的这一个身相来讲啊。或见如来藏六身，藏六身当然是入灭了啊。或见小身，或见大身，这是大小对比啊，圣音身啊，这个身量啊就大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或见报身作莲花藏世界海，那就是华严境界，就这一句啊，报身作莲花藏世界海就是华严，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这个应身佛，报身佛叫做卢舍那佛，为这些应身佛说心地法门，这就是华严境界，这是华严经的境界。卢舍那佛为这些应身佛啊说这些心地法门等等。那么相法觉疑经里面，在这个佛要入灭的最后这样子的说法，意思就是华严通到这个涅槃，也是有这个经啊，作为证据，因为相法觉疑经就是涅槃，涅槃经。点点点，后面的复日初出啊，这个是妙玄根据这个华严的啊日这个出啊照的日照的这个这个延续下来的说明。关于华严的日照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哈，三照四照都有图哈，前面各位自己找，我们课本里面都有了。根据华严经的这个日出出先照高山，就是意思就是先说华严，但是呢依这样子的这个思考的这种的道理，日如果垂暮的时候啊，所以他说日落垂暮要下山了，夕阳西下，亦应该什么呢，于灰峻岭，就是余留下来的这个太阳光啊照映啊这个峻岭，就是最高耸的这个山顶，说明这个华严呢、啊，佛最初说法说的是华严啊，这么样高深的这种的道理，到了这个佛要入灭的时候，也应该要说华严。这是智者大师根据《华严经》的经文日照啊，如日出出，先照高山嘛。那么根据这个这一种的这个道理。日暮的时候呢，也是照到山顶， 所以一应应该迂回尽。故莲花藏海，这个就是说相法决议经里面的经文了啊。莲花藏海应该是要通至涅槃之后，既然通到涅槃之后，况前教业，前面的这个法华，前面的般若，前面的方等华严，通通应该通到。既然华严通到最后的涅槃第五识，那么前面的这个几个时段里面，应该通通都有华严，所以华严呢通于初后。那么关于华严通于初后呢，下面还有一段这个妙玄的文字啊。按无量义经云啊，刚刚讲过了，是无量义经的大正章第九册386的中啊。次说摩诃般若华严海空历劫修行者，那么无量义经的这样的讲法也说明，此事方等之后而名大品，大品就是代表般若，就是方等以后啊，还说了般若。无量义经的经文呢，刚刚已经超过了啊，就是次说方等十二部经，然后在摩诃般若，然后在华严海云，对不对？刚刚我已经超过了啊。无量义经啊里面，所以他说智者大师妙玄就说，此是方等之后而名大品，大品或说无常无我，或说与空，或说不生不灭啊。那么在大品呢，是三圣共般若，大品般若经啊，是三圣这个共般若，里面会说到无常无我，或说空，无常无我空等等的这些啊二圣的根性，听了以后，他们证得的是二圣的果。大圣的这个听闻了以后，就会证入到这个大圣的果位去了。所以我们讲心经啊，像心经啊，譬如说啊，心经里面啊，空中无色等等的啊，无色相行识啊，没有世间的五音，没有世间的十二处，没有世间法的十八界，没有出世间的这一些啊十二因缘啊幻灭，对不对？没有四谛，无智亦无德啊。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啊空观等等的这些智慧，也没有所得的果位等等的，这个空也要空。那么这一种的道理，如果是二圣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呢？还是只是证空而已。前面我们讲过三根解缘，二圣人听了以后，他不会从空中啊去悟到另外的其他的道理，不会，他只取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部分。大圣的菩萨他就不同。那么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说了这些个法，乃至于说到这个色法心法，色心就是表示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啊，乃至于到最后一切种子，一共有81颗，81颗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啊，前面我们课本里面大品般若经讲81颗啊。这个81颗这个名词啊，其实是教成法术才有的啊，佛光也有，佛光是它是根据教成法术啊，前面都有提过81颗啊，就是般若经里面，大品般若经里面提到的所有的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在里面，包括一切种子，最后的一切种子，要怎么样呢？这个81颗，通通要回归到空，这就是般若经。换句话说，你世间法不能够执着，出世间法也不能执着， 甚至于连不执着也不能执着，对不对？啊，空也要空嘛，啊，世间法空，出世间法也空，那个能空的那一个空也不能够执着，也要空，这才是般若。所以他说啊，啊，说大平说无常无我，小圣的这个或者空，这些都是小圣。讲不生不灭，这些大圣啊，通通都这些空啊，都要立什么呢？要通共通于色法心法，乃至于到出世间的一切种子，通通要空，句句回转，回转到空上啊，空也要空。明修行法，说明修行怎么修啊？就是这样修的，即是历劫修行之意啊，就是这个《无量易经》所说的历劫修行。这81颗通通都空，通通都是无常无我，通通都是空啊，就是历劫学。而言华严海空者，若作即灭道场之华严，此非此次第。在《无量易经》里面所讲的华严海空，它是什么次第呢？是在佛出尘道的那个即灭道场的那个次第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在佛尘道的时候最初所讲的华严，不是。所以呢，此非次第，此非次第，就是智者大师在妙选里面说明，《无量易经》所说的华严海空，并不是佛最初成道时候的即灭道场的那个华严经，是后来所说的。经依法性论云，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这个顿，这个法性论呢，现在是没有这部论了，找不到了啊，失忆了。那么在维摩经略疏里面，金熙大师啊，他说这个法性论叫法界性论，在维摩略疏里面啊，我们还会有参考资料会讲到这个地方的啊，在另外一章2至24上面，我就有提到这个法界性论。智者大师讲法性论，金熙大师在略疏里面讲法界性论，结果呢，去查这两部论呢，都查不到。法性论呢，还有佛光还有提到，说是那个东晋庐山的慧远大师，就是净土宗的第一代的祖师，他所著的，说他著早就失忆，这个版本已经没有，但是是不是他著的不知道。那么这位祖师慧远大师著的这个法性论呢，他的年代应该是在智者大师之前，但是呢，智者大师所讲的法性论是不是这一本呢？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去啊确定它是或不是。虽然已经失传了啊，是失忆了，但是呢，还是不知道啊这本论。好，现在说根据智者大师说，经依法性论云，说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为什么说是顿根菩萨？在华严的37日啊，最初说的华严里面没有入法界。没有入法界是什么呢？别教初地，原教初住才是入法界，也就是涅槃经讲的啊，能够证原教的佛性常住，一样的意思是一样。在37日所讲的华严会上，没有办法入别出地原出住，这就是顿根菩萨。那么是后来啊，有这个几次的机会让他入法界啊，因为那个法会不能入，所以是顿根。顿根里面呢，还是有这个上中下。那么根据这个法性论讲的是啊，初者般若， 就是通到博尔会，在博尔会上把他的执勤啊淘汰掉了以后，他就能够入华严法界了。这还是顿根里面的立根哦。次者法华才听法华经才入佛会，也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是中根。最后是到了涅槃，在涅槃会上才悟佛性常住，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入华严的法界。华严的法界就是分证一真法界，意思都是一样。好，因般若入法界，即是无量义经所说的华严海空，就是由无量义经来证明。又华严时节长，华严经啊是并不是只有三七日啊，它本身就有后分华严，后分华严绝对不是三七日所讲，因为有参与的像舍利弗啦等等的这些声闻已经证得四果罗汉，所以是时节很长，现在已经把它结成华严这个本质的啊，这部经的本质的本身就不是三七日啊，只局限于三七日这样，有前分有后分，所以华严时节长，如果加上这个通五时里面讲的那个时间，就通到涅槃以后，乃至于通到未来世的。习小机未入，小机未入啊，是指的是这个入法界品啊，已经证得罗汉的也未入。在前分华严里面呢，根本上连提都不提，有没有呢？有，一定有啊，有这些声闻根性的人啊，听前分华严，但是听完了以后啊，等于一点心得都没有，所以经里面也不提。但是呢，根据判教来讲的话，道理上讲应该要有啊，在极灭道场啊，看到佛在讲经也跑去凑热闹，听了很多经典，听完了以后一窍不通，真的是如聋如哑。所以这种的人啊，经里面没有列名，经闻般若即能得入。那么到了这个般若会，把这些执勤啊，人我执法我执，通通都淘汰到这个全部干净，也不是百分百，到相当的程度，就能够悟入华严的法界，这个道理。这就是三处里面的第一处，就是根据法性论所讲的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第一处就是般若。又解般若之后，名华严海空者，即是圆顿的法华教。到了法华会，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是入佛会，如来会。何者啊？初成道是时啊，传说圆顿，这个指的是初成道三七日里面所讲的华严。为不解者，大机未浓。对于那些不解的人啊，大圣的根基啊还没有这个很浓，这样子的话呢，就佛就以这个三藏的教法，以方等的教法，以般若的教法，把他们去淘汰他们的执勤，然后呢成熟他们的根性，等到根立了，这些藏这些执勤除掉了，就堪闻圆顿，即说法华，开佛之见，得入法界，所以呢与华严齐。 法性论中入者是也，这个入前面加个次，就是第二啊，排在第二。般若入是出，这个华严入是次，是第二，所以是次。次入者是也，我们自己讲。故下文云啊，下文云啊，始见我身入如来会啊，是这个妙玄所这个择录的经文。但是呢，把它从统统写出来的话呢，是从第永初品的第十五品啊，大九配记四十中。那么我刚刚也写过了哈，这个484页那里也有提过了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此诸众生实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啊，入如来会。就是文具的绘本下册1468页，佛陀版呢下册的574页，经文是在那个地方啊，佛陀版下册574，我们课本484页那个地方啊，有把它经文也列出来的啊。好，既然是到了这个法华，所以是跟最先三七日所说的华严，初后佛会，初说就是华严，后说就是法华，所讲的佛之知见或者是如来会啊，佛会圆顿意啊，是齐等的。这个道理是圆是顿，它的道理啊是相等啊。故次般若之后说华严海空，是其法华也。第二个次第是其法华，那么第三个次第就是涅槃了，就是涅槃。根据这个相法觉疑经所讲的啊，根据法性论，对不起啊，根据法性论讲的啊，根据法性论讲的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应该是这样。根据法性论，现在这个地方只解释到就是其法华啊，已经是佛已经是到了晚年了啊，所以呢说才说是复日我们这个上面所引用的妙玄的第五行啊，上面的这个妙玄的第五行，复日初出啊，先照高山，是指的是这个三七日所讲的华严。日落垂暮，亦应余晖尽领啊，这个是指的是法华涅槃。好，回到我们课本的481页的最后一行啊，是无量义所说的次说般若历劫修行啊，参考资料都有解释过了。什么叫做历劫修行也讲过了，根据大品般若经啊，从这个色心、五音、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于一直到一切种子，总共有81颗，通通回归到无常啊、空、不生不灭，这个叫做历劫修行，对吧？刚刚已经看过了哈，妙玄的参考资料上面都已经说明了，这个叫做历劫修行。那么《无量义经》所说的华严海空是在般若之后，法华汇入佛会，那是从第永初品所说的。最后总结，即是通至二经啊，就是华严通至般若经，通至法华经，乃至啊，复日初出，先照高山，日落垂暮，亦应余晖尽领，这个也是妙玄的文字 这个都已经解释了。故莲花藏海通至涅槃之后，那么通至涅槃呢，就是根据这个，应该是根据相法决议经，就是参考资料的第二行啊，相法决议经啊，或见报身作莲花藏世界海，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说心地法门，因为相法决议经是涅槃经的结晶。好，回到课本啊，既然华严通到法华，通到涅槃，况前教业，何况在法华涅槃之前啊，般若也好，方等也好，通通都有华严。若修多罗半若之教，半自教、若教，这个都是指的是入院，对不对？啊，小圣啊是半自教，大圣啊才是满自教。若是指的是入院时，别论在第二时。前面我们讲过，已经讲过别论。那么这个别论呢，前面479页啊，小圣，480页啊，480页是在根据42章经啊第二行，42章经呢，世尊成道做事思维等等的啊，然后呢第四行与入也。愿中转四地法轮度乔成如等五人而证道果，是世尊刚刚成道时候所度的五比丘。回到482页，这就是修多罗半若之教，度五比丘啊，转四地法轮，别论是在第二时，就是华严之后，通论义至于后，也到最后，何者？这是根据的是什么？说迦留陀夷于法华中面得受记，后入聚落被害，作结界缘起。这个迦留陀夷啊，是六群比丘之一。这个六群比丘啊，比丘啊，他们这个名气很大。这六个人呢、啊，好像也有车尼，这个佛的这个车夫啊，帮他拉车的。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了，车尼啊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比丘。他做了错，犯了这个错，要他忏悔，他说我没有错，不忏，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说我承认错，可是我不忏悔，我承认错也不忏悔。最后怎么样呢？驱逐是吧？驱离、驱遣啊，结魔，对不对？把他赶走。佛要临灭度的时候啊，这弟子们都问这个丘尼要怎么办。这是最头痛、令人头痛的一个比丘，大错不犯，可是呢，这一种的小错呢，啊，这种不如法啊，这个态度啊方面等等的很多问题。那么这个迦留陀夷呢，也是六群比丘，而且他长的那个样子呢，是黑黑的不得了，大概是印度的里面的这个第四种的那个叫做什么首陀罗是吧？首陀罗。那种的这个人啊，他的地位是最低的，长相呢，这个整个的黑的，不同于雅利安人啊，像比较上层的那些刹帝利啊什么了，他们是雅利安的种这个种族啊，这个皮肤的颜色呢还比较白一点，这个首陀罗的颜色是黑。他在法华 会里面已经得到了受记祝福，在哪里呢？是在500弟子受记品啊，在500弟子受记品。这个迦流陀尹是已经在法华会里面受记要做佛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是犯了这个错，什么呢？叫做非时入聚落，已经大概是已经是接近到这个黄昏时间，很晚很晚。那么那一天呢可能是天气也不好，可能打雷啊下雨啊这样子，光线呢这个都不好，他那个长相黑漆龙，这个黑漆漆的，就是到了那么样的光线，结果呢碰到这个村子里面的孕妇，看到以后呢以为是碰看到鬼，吓死了，结果流产。那你说村人怎么会这个饶过他呢？啊，引起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情况，于是乎好像被杀害打了。其实这个从这个祖师们的著作里面看呢，当时是还没有死，还有一口气，把他埋在那个马粪堆里面，后来挖出来，挖出来以后呢就马上入灭。那么佛呢再来制定这个戒律，就是非时入聚落是不可以，只能够日中一时，就是根据这个佛在法华以后才制定这样的这个戒律。制定这种的戒律就是三藏教，所以说这个入院的三藏教通于法华以后，这是一个例子啊。迦流陀夷的这个公案是这样子啊。又如僧子啊，僧子就是舍利弗，法华的情主，情法的这个主角，舍利弗是法华经的这个情法的主角。后入灭，那么根据经典里面的记载呢，舍利弗是在比佛啊早了7天入灭的。舍利弗是比佛早入灭，还有一位就是目犍连，也是好像被外道杀害的目犍连，大目犍连也是比佛早被外道这个所杀害，他们都是比佛早入灭的啊。那么舍利弗呢是年龄很大啊，他年龄比较大，在佛之前7天入灭啊。那么入灭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徒弟叫做均提沙弥，这个均提沙弥啊其实已经证得阿罗汉，可是呢他说他证了阿罗汉他还是自称为沙弥，因为他跟这个他的老师啊舍利弗啊因缘特别，过去生中啊好像是一条狗还是什么啊，均提沙弥啊是舍利弗这个救度他。详细的故事呢各位去查一查啊，这个均提沙弥他的因缘啊。所以后来到了这个投胎到这个这一世来的时候啊，舍利弗来度他，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了这个舍利弗的门，但是呢他已经证得了罗汉果，可是呢他知道了自己的因缘，所以他说他是沙弥，他一直自称为沙弥，所以只一直称他为均提沙弥。持三一制，那么三一啊我这里是 有抄了，但是我想各位还是自己去查查工具书吧。啊，就是肾且离，就是大医。这个大医呢是上接拓跋，或者呢奉了国王的啊召请入王宫所穿的这个衣服，这个叫大衣，叫做肾且离，有9到25条的布片所缝制而成的，所以呢称之为九条衣。第二种呢叫做玉多罗僧，叫做上衣，或者称之为中驾衣啊，入众衣，就是礼拜的时候、听讲的时候啊、说戒的时候等等啊，有这些这个聚会的时候穿这一种的衣服，叫做上衣啊。那么是7条布片制成啊，所以又称之为7条衣。第三种呢叫做安陀会啊，就是中衣啊，那么是5条这个布所做的啊，譬如日常工作的时候或者就寝的时候所穿的这种贴身的衣服，那么三衣。那我看是到这个寒带地方恐怕就不够，这三衣啊，天气冷的结冰了、啊，那个这个三衣是没有办法御寒的啊，但是在印度啊天气热啊应该就可以啊，三衣是三衣一帛嘛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入灭以后，均提沙弥啊就持了这个他师父的这个三衣啊来跟佛报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报告了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当然也很难过了啊，因为他也常常听这个舍利弗的这个讲法的嘛啊，所以呢就一起向佛报告。那么佛看他们这么样子难过，就问，就是说五分法身灭佛，舍利弗灭了，五分法身有没有灭啊？那么就当然了，这些弟子们大家都已经证得了相当的果位了，阿难尊者最少也是出果以上了嘛啊，均提沙弥是已经证得4果的人，都说不灭。那么下面就住了世迁呢、啊，就这样讲。虽然在这个时间哈、啊，已经到了这个涅槃的佛灭的这个前几天的事情啊，虽然讲了五分不灭，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代表的是小乘。拿了三衣来向佛报告，说阿弥啊，这个舍利弗啊，他的这个老师啊已经入灭了啊等等。然后佛又问五分法身，五分法身也是小乘的这一些罗汉所证啊，当然佛菩萨也有五分，佛也有五分法身，但是问的这个五分法身当然是小乘的五分法身。所以呢，这样的过程等于他的这个层次还是在小乘的这个层次。所以世迁说虽云五分不灭，五分不灭你也可以归结到大乘啊啊，讲不生不灭啊，总是小乘中的这个意思，有这样的这个例子来证明啊，这还是属于啊三藏教。岂非三藏之后也啊，岂不是这样吗？那么关于五分法身呢，我这个参考资料上有，需要不需要讲还是各位自己看。这份五分法身的这个资料呢，是根据大比婆沙论，大比婆沙论的资料呢可能比起工具书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还是念一念好。云何无学戒运？我们知道五分法身啊，是戒、定、慧，戒身、定身、慧身，然后是解脱身，解脱知戒啊，这个五分法身啊。云何无学的戒运？无学就是四果罗汉 有学呢是指出国到四国相，叫做有学，对不对啊？所以那是有学，这个无学就是四国。无学戒运是什么呢？他说是无学所能够这个修学的身律仪，于理命清净，这三种是无学四果罗汉的戒运。无学之中，这个知啊，指的是我们平常称之为八正道或者八圣道，那么也称之为八知圣道，在无学人所证得的这个八知圣道里面，包括了这个说这个正业，就是这里所讲的身律仪，正于就是这里所讲的于理，正命就是这里的命清净。这个命啊，正命啊，是指的是正当的活命的这个行业啊。那么我们在家人的话呢，就是五戒，只要不违反五戒就是正命了，对吧？啊，在家人是比较那个啊，出家人的话当然是范围更广啊，正命很多事情不能做啊，我们可以耕田呐 啊我们可以种植啊，我们可以做买卖啊，出家人就不行。对，我们做的买卖只要跟那个杀盗淫妄的这个只要远离，我们的行业都是正当的，对不对啊？那出家人不行。所以出家人的正命啊，更是三一一钵，还是要起食啊，而且日中一食啊，出去起食了以后啊，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啊，一天吃一餐，这样子的活命才叫做正命。啊，迦留陀依时间不对了，进去起食的时候就被人家打死了。所以这个是出家人的这个正命啊，那个严格啊，非常严格啊。好，这里所讲的无学的戒运啊，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业、正语啊、正命。经说此三总名戒运，这就清楚了吧啊。戒身就是五分法身里面的戒身是什么呢？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语、正命这三条，就是这个。再看云何无学定运？答：无学三三摩地。无学三三摩地是什么呢？为空无愿无相，就是三解脱门。那么这个参考资料呢，我曾经在民国100年的6月18号啊，这个参考资料已经发给各位了啊。那么有三三摩地、三三昧、三解脱门啊，怎么了？没有啊，我就发过的，我就查一查了，这些我记得已经发给大家了啊，是吧？各位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请班长那边再这个影印吧。啊，这个资料我已经发了啊，三解脱门就是三解脱门啊，所以呢这里不讲了啊。那么三三昧的话呢是有漏的，三解脱门是无漏的，无漏的三解脱门啊，就是指的空无愿无相。如果是有漏的三三昧呢，譬如说什么有形有事，无形有事啊，然后再来无形无事等等的，就是初禅、 以及初禅二禅的中间，然后在二禅嘛，啊，那个是世间禅，世间禅是有漏的，那个叫三三昧。现在这个空无愿无相呢，是配合四谛十二因，十六形象啊，配合四谛十六形象啊，或者是能够这个对治种种的见惑的这些个就是真正的这个禅定啊，这些禅定啊能够对治这个见惑的啊，所以叫做三解脱门啊。我那份资料里面都有。再看无云何无学会应，答：无学正见智。啊，那么无学正见智呢？这个正见也是八正道里面的一条。八正道里面有正见吧？啊，有正见啊，也是这一条啊。那么正见呢，当然是邪见的对称啊，是。远离种种的邪见，譬如说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等等的这种不正见。所以凡是佛教所认可的道理，通通都叫做正见。那么正见呢，又分有漏的正见，又分这个无漏的正见。啊，有漏正见就是世间世俗的正见。那么无漏的正见呢，要做出世间的正见啊，就是净智无生智啊，净智无生智，后面还会解释啊，什么叫净智，什么叫无生智啊。所以在无学正见呢，就是四果罗汉他心里面的这种的无漏的见解。所谓的净智，就是能够知道诸漏尽灭，这个叫做净智啊。简单讲啊，所谓的无生智，简单讲啊，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罗汉知道自己诸漏通通都断尽，那么知道后有啊，就永远再不会生起。刚刚解释过，有是什么呢？因果啊，不亡。有是什么意思？因果不亡的意思。存在的意思，生存的意思啊，有就是比如存在、生存啊，这个因果不亡，这叫做有。那么现在知道后有没有了，以后这些有都没有了，这个叫做无生智，再也不会有这些因果报应等等的事情。好，接着看。云何无学解脱运啊？说这个是无学的作意相应心，他只要起心动念，都是什么呢？以圣解、今圣解、当圣解、速圣的见解，都是过去是以圣解，当下是今圣解，当圣解是未来，三时。所起心动念，所有的起心动念，通通都在圣解当中。为净智、无生智以及无学的正见相应的这种圣解，相应，我在那边解释过啊，这边也写法与法之间，什么叫做相应？法与法之间有和合。不离，这个叫做相应。那么像起心论里面讲啊，譬如心往心所，他们一起去攀缘外境，这个叫心往心所，两者相应啊，四意平等啊，四意平等，记得啊，就是心往跟心所之间的相应也四意平等啊。那么这个心和境要相应，对吧？能源的心，所缘的境，彼此之间和合不离，才会升起这个事啊，跟尘接触了以后升起这个事啊等等， 是跟镜之间就有能源所缘的关系，这个能源的是所缘的镜，彼此之间和合不离，这个叫做相应啊，心境相应，心王心所王所相应。那现在这个地方呢，讲这个作意啊，这个圣洁，作意跟圣洁都是心所，对不对啊？尤其作意在最先啊，起心动念啊，最开始的啊，让警觉这个心心所啊，最先惊醒心王心所的就是作意啊。那么这个作意，这个圣洁都跟什么相应呢？都跟静智相应，跟无生智相应，跟无学正见相应。换句话说，证得了四果罗汉以后，他的起心动念，不管是过去，不管是现在，不管是未来，通通要与这三种相应，和合而不离。头脑里面再也没有这一种啊，这个杂七杂八的这种想法的。那么这个圣洁就是有为解脱啊，那无为解脱就是真灭啊，真灭啊，就是离系啊，离开这个系缚，就是无为解脱。这个有为解脱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在这个定智无生智啊，无学正见上，这种叫做有为。因为什么？起心动念还是有所作为嘛。这个四果罗汉，他的起心动念通通都在静智无生智无这个无学正见上，所以叫做有为解脱。起心动念就是有为，有所作为啊，是有为，通通都是无漏啊，这个叫做解脱运。是圣洁为心所法，心所法是因缘所成，故称有为。以此有为法之圣洁，生起于无学阿罗汉之果体中，所以称它叫做有为解脱。再看，云何无学解脱自见运？答：静智以及无生智，这个是根据大毗婆沙论讲的啊。所以这里我就说，净智啊，就是知诸漏灭尽为净智；无生智是依诸漏之断尽，缘后有之无生者为无生智。关于有呢，像俱舍论啊，一共讲了四有啊，四种。第一个是实有，每一个六道众生死亡的那一刹那叫做实有。实有以后叫做中有，又称之为中阴身，对不对啊？中阴身。然后呢，再来是生有，就是投胎脱胎的那一刹那。然后再来一期的生命啊，叫做本有。本有呢分为这个胎内以及胎外啊，分成两种。所以这个有啊，就是因果不亡的一直生存存在啊，叫做有。那么众生呢，都是四有轮转，在这个四有里面一直轮转啊，像轮子一样转动啊，一直不停的在那里啊。好，五分法身啊，说完了啊，念不到一个。比较那个，若方等教，别论在第三十。方等教，如果是别五十的话呢，是在第三啊十。通亦至于后，如果是通啊通五十的话呢，它也到了最后。何者啊？是什么理由呢？是陀罗尼云。这部经啊，叫做《大方等陀罗尼经》。我们看参考资料的这个二至二十四啊。好，《大方等陀罗尼经》的卷二啊，这里佛告雷音， 这位雷音啊是比丘。善男子，如于贤劫当得作佛，名雷音宝王如来。这就是受记啊，对吧？这就是受记。接着说，尔时佛告五百大弟子众，汝等亦当个个作佛，具同一号，号什么呢？宝月王如来。好，在这部经里面啊，为雷音比丘以及为五百大弟子等啊，这个在受记。那么再根据下面的这些内容，649页的下来，文殊菩萨白佛言：世尊，昔于王舍大臣设诸声闻记，这个王舍大臣设声闻记是法华经，有个昔，就是以前，对不对啊？昔就是以前呢啊，以前佛你在法华会上，在王舍大臣啊，受诸声闻记，今复于舍卫国，舍卫国是佛这个住的最长啊，时间最长啊，像金刚经啊，像阿弥陀经啊等等的这些经典都在这个地方讲的啊，奇数及过多缘，对不对啊？舍卫国啊，奇数及过多缘。那么现在讲大方等陀罗尼经啊，是在舍卫国讲啊，今于舍卫国其陀林中复受声闻记，系于波罗奈，就是陆院受诸声闻大弟子记。那么这个我就不知道啊，陆院受记啊，不晓得是哪一部经啊。那么在这部经里面讲到，已经提到三次，就是过去曾经在法华会王舍城，曾经在陆院啊受记，现在最后啊，又在舍卫国这里又受记。尔时舍利佛问文殊师利法王子言：世尊弘慈无量，受我等声闻大弟子记已，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一切种子，当然是分正位了啊，就是到了原初住以上啊，能够八相成道啊。各于世界如今世尊，到各个十方世界去啊，如同现在的释迦世尊啊，摄住众生常在道场讲经说法啊。世尊不虚所言真实，故能第二第三受我等声闻大弟子记。那么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曾经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受记，重复的受记都有啊，这是表示什么呢？佛言不虚啊，就是让这些声闻弟子们心里面更踏实啊，我已经受过记啊，第二次又受记，第三次又受记啊，那就表示世尊所讲的是绝对不会啊有虚言，这个意思啊，也是鼓励那些没有得到受记的人啊，意思是这样啊。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啊，就是说过去在法华会已经受记，那么证明这个方等陀罗尼经啊是在法华后。我的表还有三分钟啊，那个钟再念啊。般若，别论在第四时啊，般若时，如果是这个别五时的话，是在第四时。通论意志出后，何者？什么理由呢？说始从得道业至年泥环业，常说般若。这是佛这个所说的。那么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应该是大体上是根据《大智度论》卷一百，卷一百在大25754的上来，大论一百，在这个地方有类似的这种的话。我们这个前面的两卷呢、啊，快要讲完了。从去年的5月7号开始到现在， 如果下次恐怕还讲不完，还会多，说不定讲不完。一年九个月讲到490页，大概是差不多啊，一年九个月。好，我们回向。